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北约新领导人星期四对喀布尔进行突击访问，他对阿富汗人表示，在外国战斗部队年底前撤离之后，北方联军会继续支持他们的国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战斗任务的结束意味着阿富汗人民创造自己国家未来的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斯图尔滕贝格作为北约秘书长首次访问阿富汗，他将与阿富汗总统加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以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高级领导人员举行会谈。加尼总统说，他期待着未来与北约的合作。北约和美国将在12月3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军，但是会留下大约12000人的部队，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和支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就立法计划与国会领导人会面，他说他希望美国领导的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方案得到国会的专门授权。奥巴马今年9月首次宣布对激进分子发动空袭时，他使用的授权是10多年前时任总统布什为了对2001年向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实施报复而得到的国会授权。那次恐怖袭击造成将近3000人丧生。奥巴马这个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到了修正和更新他的战斗授权的时候了，以便适应目前而不是以前的战斗。他说，美国军队同时需要白宫和国会的支持。在战事方面，一个关注持续叙利亚不断冲突的组织说，美国领导的联盟连夜空袭的目标从伊斯兰国转为另外两个强硬派激进组织。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过去一天的空袭打击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叙利亚努拉斯战线，这是自9月份开始反伊斯兰国的空袭以来，这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反叛组织第二次成为袭击目标。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宣布，将不会就2010年以色列突袭一个驶往加沙的土耳其船队对以色列提起起诉，尽管有战争罪行的证据。那次空袭中有9名活动人士丧生。检察官法图·本索达说，尽管有合理的基础相信有战争罪行为，但没有严重到足以让国际刑事法院采取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表示，这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补充说，以色列认为这一案件是出于政治动机，没有法律依据，并对浪费法院的时间和资源表示遗憾。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搭乘蓝色马尔马拉号，试图冲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士兵冲上了这艘船，打死了8名土耳其人和1名土耳其裔美国人。围绕美国有争议的移民政策的争斗，很可能引发华盛顿一场新的政治较量。共和党这个星期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身为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承诺在一些立法问题上与反对派议员们寻求共识。共和党人明年1月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奥巴马这个星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在今年年底前单方采取行动改变美国的移民政策，此举会遭到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和部分民主党议员的坚决反对。奥巴马所承诺的举措取决于其规模，将可能允许多年来几百万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留下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目前仍被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一年多前批准了移民政策的全面改革，可以让没有身份的移民最终成为美国公民。但是众议院的多数党共和党一直阻止就参议院的有关议案进行投票，导致奥巴马提出他将在全选范围内独自采取行动来改变移民政策。预计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首领的肯塔基州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说，总统这种我行我素的做法会引发新的政治风暴。另一方面，中国否认一份报告中的指称。这份报告说，去年随习近平主席出访坦桑尼亚的中国官员购买了数千公斤非法获取的象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指称毫无根据，并说中国政府对一个环境保护组织传播的这一指称表示强烈不满。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周四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官员走私象牙。环境调查署说，中国代表团成员利用2013年随习近平主席访问之机，利用总统专机将非法购买的大量象牙偷运出东非国家坦桑尼亚。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共和党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中期选举当中呢，赢得了美国参议院还有众议院超过50%的多数的席位。奥巴马总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呢，无疑都将遇到更大的挑战。但是有分析人士说，奥巴马总统在执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节目期间，我们还将请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还有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北京和香港的最新动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举行的中期选举，目前已经落下了帷幕。共和党人分别赢得了参议院和众议院超过一半的多数席位，将于明年开始，就是新一届的国会开始呢，掌控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总统说，他期待着和共和党议员一道来寻求共同的立场。奥巴马总统决定邀请国会的领袖们在这个星期五前往白宫讨论议法立法议题的重点。奥巴马总统所属的美国民主党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可以说是惨败，共和党人赢得了控制参议院的足够的席位，同时呢，还加大了对众议院的掌控程度。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相信美国的政党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与此同时，预计将要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他将同奥巴马总统一起来努力争取国会方面批准国际贸易协议和税率的改革。麦康奈尔还说，他们在电话交谈当中呢，同意寻求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些议题。麦康奈尔参议员说，中期选举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有政治分歧的政府部门呢，不应当带来华盛顿持续的政治上的僵局。奥巴马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同国会方面寻求广泛的一致，但是承认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会通过一些他将拒绝签署的法案。麦康奈尔参议员也认为总统可能会否决一些由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白宫方面，就是由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所主持的白宫和共和党将要成为多数党的国会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呢，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就浮上水面了。奥巴马总统反复承诺，他将单方行使行政权力呢，来改变美国的一些移民政策。麦康奈尔说，他希望奥巴马总统不会这么做，但是奥巴马说他会采取一些行动的，因为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迟迟没有对参议院通过的一项全面的移民法案做出任何的反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明年的一月开始呢，新一届的国会议员们就会到华盛顿来宣誓，开始他们的工作了。新一届的国会与任内最后两年奥巴马总统之间呢，产生更多的政治冲突呢，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呢，外界普遍认为双方在一些领域内还是有合作的机会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一篇报道。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Have a seat.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之后，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说，他愿意与国会新产生的多数党共和党进行合作。
The American people sent a message.
美国人民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息，也就是他们在多个选举中所要表达的，他们希望自己选出的人能够像他们一样辛勤工作，他们期待我们能够专注于他们的抱负，而不是我们的。
共和党人在星期二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这意味着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成为下一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当美国人民选出两党制衡的政府，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他们不想让我们有所作为，我认为他们希望我们致力于合作。新当选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中有爱奥华州的乔尼·恩斯特。
And working together.
合作，那就是我们要建设的美国。We are going to build.
爱华选民斯威特和许多人一样，希望有所改变。I
just want someone that's going.
我只想有个人在当选后能够把事情理顺。Things
straightened back out.
政治分析人士傅尼耶说，星期二的选举结果对于奥巴马总统而言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 然而，选举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华盛顿形成更多的政治上的僵局。
他们至少在接下来六个月时间里必须要做的是将法案递到
总统的办公桌上，即便他不认可那个法案，他们必须要表现出他们确实能够让政府运转起来。作家艾伦·米勒说，共和党在星期二取得的胜利也将影响到奥巴马总统的政绩，因为他上任的时候人们对他寄予厚望。奥巴马并不是他的批评者想要把他描绘成的无能之辈，但他也不是他的支持者们所希望的救世主。
奥巴马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现实，不仅是对他任内最后两年的评判，而且也将影响到后世对他的评价。VOA卫视新闻报道。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VOA，各位听众， 在明年呢，共和党就开始控制参众两院之后呢，奥巴马总统无疑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受到一定的局限。但是呢，有专家说，
奥巴马总统还是有很大的决策空间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了一篇报道。参议员米奇·麦康纳尔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是华盛顿权力最大的职位之一。雅各布·帕拉吉拉斯是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美国项目副主任。他说，奥巴马总统仍将掌控美国外交政策，但是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后，美国将更难在对外事务上展现出统一战线。
总统主宰议程，参议院照办的印象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格局。总统和参议院会在伊朗问题、对俄制裁、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等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德国柏林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约翰内斯·西姆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些新参议员就职后将参与国际事务决策。虽然他们倾向于和总统对立，但是遇到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可能会支持总统。如果奥巴马总统必须面对危机，或者如果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他会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首先，因为共和党人要求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不会拖后腿。第二， 因为在重大危机时刻，我们总是看到双方团结一致。西姆说，共和党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欧洲事务上支持总统，包括挺身面对俄罗斯和促进大西洋两岸贸易。可是他说，共和党可能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阻拦奥巴马总统和欧洲合作。伊朗核谈判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三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 分析人士说，奥巴马迫切需要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以便在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帕拉吉拉斯说，否则奥巴马总统想要把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就更难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全体议员一定会或多或少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棘手问题还将包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也包括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美国之音培新，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北京目前正在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合作论坛，还有下个星期将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方面呢，现在采取了很多措施，都要确保这次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呢取得成功。为此呢，中国政府要求北京的居民出城，好多居民都要出城放假等等呢，并且还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呢，要防止雾霾笼罩的天空，而且呢，希望汽车呢采取措施，不要汽车堵塞了街道等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在北京的记者艾德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
十月大部分时间，北京都被雾霾所笼罩，而在北京举行今年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活动之际，天空晴朗了，至少现在如此。这归功于市政府采取了严格交通管制措施，并责令排污工厂停产。北京市政府甚至让学校和国营企业在 APEC 期间放假，鼓励2000万居民出城。接待与会高级官员的酒店附近的企业也被要求停业。张女士和苏女士就在 APEC 代表团成员下榻的一家酒店附近工作。
有什么打算吗？
北出去玩，出去旅游。
去哪里？
我们刚才说明天去爬香山了，出去玩也行，反正也没事，两年不用上班。
旅行社抓住机会，提供优惠出游路线。
我们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的优惠措施，那这个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利用这个假期出去游玩，那给 APEC 期间的交通呢，不要造成太大的压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理会离城的号召。医学院学生姜玉良说，他会待在北京。
我们之前有查一些机票啊什么的，去外面都涨价了，都很贵，而且都很火爆，就觉得啊，北京的同学们可能都出去了，这样就不要凑这个热闹比较好。
本周绝大多数北京居民可以如释重负地再次看到天空，但是很多人表示，他们希望有解决空气污染的长期方案，而不是临时措施。
我是希望能有更基本的、更 fundamental 的这个方式能解决这种拥堵啊、污染问题，而不是采取这种临时措施。
这个，国家这个限制当然是就是限制老百姓的一些行动的自由，其实是对我们来说心理感受是不舒服的。为什么你们开一个会议，然后我们要为你提供那么多方便？那么这个会议又和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内，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前来北京，中国的气象部门预计，北京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也会接踵而至。但是当局也有所准备，像 APEC 会议地点这样的大型媒体中心都配备了功能强大的空气过滤装置。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官员们表示 APEC 举办地点的互联网不受封锁，因此至少有那么几天的时间，在中国首都的几处地方会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街道和开放的互联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2014年度的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在北京的怀柔举行，这是自从2001年以来，中国再度成为 APEC 峰会的，就是领导人的会议的东道主。中国政府呢高度重视 APEC 峰会，而与此同时呢，北京的官方媒体今天也报道了，最近有近百名红二代在北京举行了座谈的这么样的一个新闻，并且呢，林彪的女儿也公开露了面。 有关这方面的详情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东方你好。
建兴你好。
有近百名红二代最近在北京呢举行了座谈，知不知道他们具体都谈了一些什么呢？
非常有意思，近百名红二代聚会啊，这个红二代这个座谈会呢，是由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红颜儿女联谊会、西花厅联谊会、井冈儿女联谊会共同发展的发起的，听上去像是当年的红二代，就是红军的这个子女。他们主要这次呢是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我们知道啊，习近平也过去了，那么红军开始长征75年。我看到报道呢，这个近百名啊，大概有什么罗荣桓的儿子、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周恩来的侄女、黄永胜的儿子等，啊，90多名代表。他们主要讨论呢中国工农红军漳州战役这个历史，并且想呢建立这个漳州战役的纪念园。我查了一下呢，当时大概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曾经率领过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东路军，攻打漳州的任务，应该是支持毛泽东的这个一种做法。那么我们看到罗荣桓的儿子叫做罗东进中将说，现在国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蛊惑人心，啊，他不说应该支持在漳州建立战役烈士的纪念园。毛这个林豆豆啊，就是林彪的女儿呢，她也做了即席发言，说要充分尊重历史，对历史事件要加紧挖掘整理。那么我相信这也包括对他爸爸这个折戟沉沙，他那个飞机被飞机降落在蒙古啊，这个死这一段历史的挖掘和整理。那么最后呢，红二代都在这个八一军旗上签上了自己和他爸爸和父辈的名字啊，大概活动呢就是这样啊，燕姐。
嗯，那这次红二代的所谓的红二代的聚会呢，时间上哈恰逢 APEC 在北京举行，这两个活动在一个时间，在就是说相关的时间内举行呢，有太子党方面呢，是不是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是的，除了是这个 APEC 即将举行以外呢，我们看中国啊，中共中央这个军委主席习近平啊，他最近连续主持举行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全军参谋长会议，一个是全军政工会议，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呢，上一次啊查了一下资料，是1999年开的，说明习近平啊，一个是军权和政权，军队内部的这个军权、指挥权和政权呢，基本上都已经稳固下来了。那么近百名红二代在北京召开这个怀旧会议啊，说明红二代作为北京的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团结挺习的这么意味是相当的浓厚。我看到有的红二代发表文章说呢，老一代革命家建党建国，那么我们这个红色后代啊，要保党保国，守住政权，绝不允许周永康、徐灾后这种非武类、非红类与我们争权夺利。他们呢，现在认为国外有敌对势力，国内有吃饭砸锅势力。这个吃饭砸锅就是习近平最近传出的一个内部讲话，说有人吃了共产党的饭，还要砸共产党的锅，这个绝不能允许。所以他们把这种人呢叫做吃饭砸锅势力。他们认为团结依靠红二代、红色后代成为巩固政权的不二法门，不能依靠那个其他的势力，就像周永康、徐灾后他们从平民上来的这些官员。那么王岐山现在打虎啊，他们认为是虎虎生威，因为王岐山这个他的太太也是红二代，再加上呢把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啊请出来掌管军委的纪委，那么把军中之虎全部打完了以后啊，就说他们这批红二代不但掌握了笔杆子，又掌握了枪杆子，这个就能保证中国的红色江山啊永不变色。那么我们也看到纽约时报也注意到中国的打虎确实很少有红二代落马。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通过电话连线为我们介绍红二代最近在北京召开座谈的这一消息。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的前副总统萧万长即将启程从台北前往北京，代表台湾总统马英九去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并且呢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举行会谈，被称为消息会的这么一个会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三傍晚提前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由马英九总统的代表、前副总统萧万长带队的台湾官员出席北京 APEC 峰会的行程，以及两岸官员互动的日程安排。主持记者会的陆委会副主委王美红说，萧万长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将于11月9号下午举行，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王章会则被安排在 APEC 峰会结束后的11月12号。王美红表示，两岸官员的两次重要会面的具体时间待确认后另行通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消息会过程中，台湾方面会拿出哪些议题与对岸讨论的问题时，王美红说，
那这次 APEC 的这个主题里面呢，包括这个推动区域经济整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哦，所以这一次在消息会的场合呢，我想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个近期的两岸关系发展等等，包括这个两岸的经贸合作以及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议题等等来交换意见。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会面呢，为两岸的良性互动呢，可以奠定更坚实的一个基础。
台湾舆论对这次消息会的期望值不高，观察人士认为，自今年3月台湾太阳花学运爆发，两岸服贸协议夭折以来，两岸一度热络的经贸关系受阻，之后发生的张显耀间谍案，马英九力挺香港战中，中国官方媒体指控台湾间谍策反大陆学生，以及台湾政府禁止高级公务员赴大陆进修等事件，给两岸关系平添变数。一些媒体直指目前的两岸关系降到了马英九执政以来的最低点。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表示，对两岸关系的现状有些担忧。他说，
两岸现在是小感冒嘛，现在是有些问题了，但是还没有到真的是要生病的程度，所以还来得及赶快弥补。所以我希望透过萧万长副总统还有那个王玉琪主委跟对岸的沟通，我希望能够赶快把它化解掉。
台湾方面曾力争马英九总统能够亲自出席这次 APEC 峰会，但这个计划最终因北京没有同意而破局。台湾方面对此颇有怨言。马英九总统上星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大陆方面对于两岸领导人在 APEC 场合会面有外交方面的顾虑，他对此感到遗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日前表示，他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12号举行非正式茶叙，盘点两岸政策，包括陆客中转、两岸互设办事机构等议题。他表示，台湾方面这一次不打算主动提及未来马习会的问题。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奥巴马总统下个星期就将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前夕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这个星期呢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美中的关系呢堪称是至关重要，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整个世界格局。不过呢，他同时也说，这个关系呢需要双方的审慎处置。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对全球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consequential.
一句话，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管理这个关系。
结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之后，克里将启程飞往巴黎，之后他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做准备。这将是他出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对北京的第四次访问。他还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等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上，都有非常良好的机会为这些议题确立建设性的发展方向。他说，也正因为如此，两国关系需要谨慎的管理和引导。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关系必须要谨慎管理和引导。不是通过新闻操控或是重大姿态，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远景，通过艰难的努力、正确的外交政策以及良好的关系来实现。
他说，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个就是建设性的管控分歧，另外一个就是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广泛议题上建设性的协调努力。克里说，为了避免寄存大国和新兴大国陷入战略对抗的历史宿命，美中两国领导人都明白，两国需要将分歧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管控分歧，并尽量的弥合分歧。
我可以保证，不管我们的领导人什么时候会晤，一些重大棘手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讨论管理我们的分歧时，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
克里说，在海事安全、网络攻击、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美中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美国都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关于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陷入领土纠纷，克里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表示深切关注。他说，美国虽然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美国对这些领土伸索国如何伸索自己的领土，如何解决分歧，有坚定的立场。克里国务卿最后强调说，美中之间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将继续考验着两国关系，但是不应该阻止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经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谈到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将要讨论的议题呢，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问题可能不在正式的日程之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呢，与会的领导人将会要以某种方式谈到这个问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帕登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由杨明为您播报。
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下周将在北京举行峰会。此后，由东盟主办的东亚峰会将在缅甸举行。朝鲜不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区域研究部主任金汉全说，在这两个峰会上，肯定会讨论朝鲜的核项目问题。
북한의문제는한반도내에또는남북한만의문제가아니라동북아시아나아가서는아시아태평양
金汉全说，朝鲜问题不仅是朝鲜半岛和东亚的问题，而且是会给亚太地区安全体系带来重大改变的议题。因此，参加峰会的有关国家，无论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都会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可能会给韩国本周的媒体报道增添紧迫性。韩国媒体报道称，朝鲜已开始在其主要核设施新建铀浓缩工厂。据信，朝鲜已经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目前所做的仍是将核弹头微型化，将其安装在发射装置上。近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将是华盛顿和北京可以携手缓和紧张局势的领域。据报道，平壤2013年无视联合国决议，悍然进行核试验之后，中国对其盟友日益不满。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表示，中国最近一直比较合作，减少向朝鲜出口飞行燃料和其他贸易，迫使平壤结束其核项目。但是北京一直不愿意支持更严厉的制裁，担心可能会威胁到朝鲜的稳定。中国希望重启六方会谈，来自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代表 共同努力促使朝鲜结束核项目，以换取更多的援助。2009年朝鲜宣布将继续谋求发展核武器之后，六方会谈正式结束。美国表示，在就增加援助问题展开谈判之前，朝鲜必须停止其核活动。金汉权说，他不期待下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将导致任何直接进展。
中国的努力和美中间的재개에관한공감대가형성되더라도，
他说，即使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重启六方会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奥巴马总统还计划在缅甸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晤，他们有可能讨论朝鲜最近发出的模糊信号。平壤曾表示对重启六方会谈持开放态度，但是对首尔和华盛顿仍不犯充满敌意的言辞。奥巴马和朴槿惠还可能会讨论上个月达成的关于延长美国在韩国军事存在的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谈到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呢，台湾国防部长严明日前呢首次在任内登上了位于南沙群岛的太平岛，除了巡视目前岛上的港口扩建工程之外呢，同时还宣示了台湾对于这个岛屿的主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
台湾立法院本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告诉美国之音，该委员会委员在国防部长严明以及海巡署长王进旺的陪同下登上太平岛，具有宣示主权的意义。
我们透过他们去来检讨整个防务的目前现况有没有需要提升，那设备有没有必要提升，能源有没有必要增加，跑道跟基础设施这个部分啊，是不是相关进度是不是顺利啊，所以觉得有宣示的意义也有实质的意义啊。
邱志伟委员稍早还告诉台湾媒体，中国近来在太平岛南方海域的岛礁填海造陆盖码头，形成一个基地，军舰可以停靠，已经对太平岛的防务造成威胁。台湾国防部长严明在视察时表示，台湾政府面对南中国海的四项原则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发展。他强调，太平岛目前的港口整建是为了物资运补和伤患后送等工作，而不是要扩张战备。一同前往的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则指出，中国在南沙永暑岛填海造陆的结果，该岛目前的面积已经超越太平岛，成为南沙群岛的第一大岛。此外，越南的潜舰也对太平岛构成威胁。越南日前还对台湾在太平岛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提出强烈抗议，并强调台湾的演习侵犯越南主权，威胁相关海域的安全，并使得南中国海情势更加紧张。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资深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越南图谋太平岛已经很久，并且不时地干扰台湾在太平岛的作业，双方甚至多次差点发生冲突。台湾的例行演训不会受到越方的抗议影响。蔡黄郎委员还认为，为了向周边国家凸显台湾在南沙太平岛的主权，不只是国防部长，包括总统在内都应该登岛宣示主权。
马英九应该到太平岛去看看，用马英九当总统的高度啊，到太平岛去啊，有宣扬中华民国主权跟中华民国在南海的战略位置啊的意义，至少要争取到我们未来有话语权。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周决议，要求军方派遣 P3C 反潜机和海军巡防舰进行操演，提升台湾在南中国海的反潜能力，并因应中国和越南潜舰所带来的可能威胁。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太平岛扩增武力恐怕将影响地区的稳定平衡， 军方并不希望拉高冲突。未来太平岛的军事部署应该搜集更多的情资来加以应应。台湾目前在太平岛进行码头扩建工程，预计2015年底完工，到时将可以进驻3000吨级的船舰。此外，飞机跑道的强化工程也在持续进行。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唯一拥有淡水，也是天然面积最大的岛屿。不过，除了台湾之外，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都宣称拥有其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大占领行动呢，在今天，也就是11月6号呢，已经进入整整40天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一起来了解一下在香港的这个争取普选的占领行动的最新的动向。海燕，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来想问一下哈，就是香港学联之前有说可能去会派人去北京同北京的中央政府对话，要求给香港呢争取更大意义上的民主，在 APEC 期间呢希望能够发出这个信息，这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对，上星期他们最初提出要在 APEC北京举行会议的期间呢，派学联的代表到北京去，希望跟中央官员对话。但是他们最新的今天下午最新的说法是，不一定非要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上京，因为他们进行内部评估，而且有一些意见呢，也建议他们说，如果强行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上北京呢，就是都有可能连入关都入不了，就是很可能就跟中央无法对话。另外呢，他们表示呢，这个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挑衅北京，而是真诚的想希望对话，所以呢他们不一定，现在是说不一定非要在 APEC 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期间上北京。同时呢，他们今天呢也向前特首，也就是现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还有前立法会的主席现任的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立泰呢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俩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大常委啊、人大委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能够做这个桥梁，做中间人，为他们跟北京对话呢，做中间人，提供这个桥梁作用。他们呢表示，就是说要等对方给他们一个回应以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情况。所以现在看来，是在 APEC 期间原来的这个计划呢，应该是不可行的。本来呢，他们今天星期四说要公布去北京的人选呀、时间呐、但是今天我刚才跟学联这个常委中大这个学生会会长张秀贤确认呢，他说今天不会做任何的宣布，因为他们还在进一步商量，而且他们希望能够等一下就是董建华还有范徐立泰那边给他们一个回应，他们从长计议。
嗯。还有香港的一个民间团体呢，说是要号召大家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到中共中央在香港的这个办事处，就是说这个中联办呢，到那里去举行游行抗议，这方面的消息属不属实呢？
对，这是民阵他们昨天举行一个记者会，还有联合其他一些组织，他们是想星期天的下午2点从中环的渣打公园呢游行到中联办，然后举行一个仪式，比如说像系黄书带啊这仪式。他们主要是想给学联呢，也是学生一个机会， 能够直接向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最高机构，也就是中联办的给他们到那儿表达他们愿意跟中央官员对话的这么一个机会。他们估计大概有四五百人，而且他们也没有这个号召各个占领区的人去参加这个游行，因为他们同时有一点担心，就是说如果占领区的人去的人太多的话呢，有可能给警方造成一个机会去清场，所以他们向警方提出这个申请呢，大概就是四五百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警方还没有对他们这个申请呢提出不反对通知书，而且他们今天晚上，刚才我在这个集会现场，拿到他们的一个声明，就是他们谴责警方就是拖延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因为他们这几天一直从上星期五提出这个申请，这几天一直在跟警方有联系，而且警方答应他们今天下午五点向他们发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到了晚上还没有。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在这个占领运动呢被形容成为陷入了一种焦灼的状态，而且呢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变相公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他们现在也在寻求一个就是退场的机制，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占领运动聚集起来的民意呢转化成社区的这个民主运动。他们学联提出的其中一个设想呢，就是说由泛民的区议员呢提出辞职，他们叫五区辞职，这样呢就要进行补选。这个通过补选呢，这个各个泛民政党提出自己的政纲，比如说他们也在讨论这个政纲到底是，比如说是要求人大常委会改变8月31号香港政改的决定啊，或者是说要求重新启动这个政改咨询的五部曲啊，就是说他们提出一个政纲，这样呢让选民呢来投票，这样进行所谓的他们就说是变相公投，因为香港没有一个公投的这个机制。但是呢他们在过去四天呢，包括泛民政党还有民间团体还有和平战中学联还有学民思潮，他们这几天天天一直在开会商讨，目前最新的情况就是泛民政党呢基本上否决就是五区辞职，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如果泛民失去五张这个议员的这个投票呢，他们补选的这个机制大概需要4到6个月，而这个期间呢建制派就是亲政府的建制派已经明确的表明他们会利用他们在人数上的这个多数，委员会这个多数呢来修改这个立法会的议事议题，比如说因为比如说像拉布所谓的就是 filibuster， 现在泛民呢可以运用这个就是议会的这个一个议事方式呢来阻止政府的某一些这个议案，但是如果这个建制派在泛民缺票期间把这个议事议程给修改了，或者是做出一些其他比如说限制发言时间的这些议事议程呢，这样对泛民非常不利，而且呢有可能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政改决定呢他们担心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呢被强行的在这个立法会通过，所以他们认为风险太大，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个五区辞职呢泛民政党已经给否决了。目前大家唯一在讨论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超级区议会的这个议员选举，这只涉及3个席位，所以呢他们认为这样的风险不大。另外呢他们就是这个具体的补选，就是说如果辞职以后补选的这个政纲还有这个或者是议题到底是应该是什么也在进行讨论，现在也没有定案，但是外界这个估计呢最后这件事应该可能是不了了之。
好的，香港的局势呢可以说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在今后的节目里呢还将有继续其他的报道。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做的连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中共的四中全会上呢，就是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四中全会上呢，大谈依法治国，而且呢还提到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理念。而实际的情况是呢，中国一些地区的维权人士目前仍在遭到地方执法机关的打压。广东的一家制鞋厂里面的十多名工人就因为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被警方拘留了，其中的七个人呢还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的罪名呢被刑事拘留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参与这次维权活动和抗争的广东维权人士刘少明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满怀希望当局解决他们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工人来到工厂后，发现他们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一些人还被警方带走刑拘。
礼拜一工人一上班，突然之间厂里的门封锁掉，围墙用那个黄布把它盖住，200多个警察包围厂，抓走了14个工人代表。
刘少明说，在工人代表被抓走后，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抗议，要求释放工人。他说，当局迫于压力释放了其中七人，另外七人已经因所谓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刑事拘留。新生鞋厂位于广东番禺，是一家港澳台合资企业。今年9月7日，在工人们发现鞋厂老板在转移设备、削减工时、拖欠工资后，开始维权活动。据了解内情的消息来源说，工厂老板每天只让工人上2个小时的班，以此逼迫工人们自动离职，从而老板能省去大笔的社保、医保以及遣散工人的补偿和安置费。截止到这家工厂10月17日关闭，资方共欠工人工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高温津贴、工龄补偿等500多万元人民币。刘少明说，工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被老板践踏，不断地到市区政府以及市区劳动监察局、市信访办公室和省市总工会请愿，但是都没有任何结果。他说，10月31日星期五，工人们再次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最后广州市劳动监察局的一位官员出面和工人们谈判，结果是当局承诺11月3日星期一给工人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没有想到却遭到了当局的打压和逮捕。前不久，中共18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共法治建设的四大目标，到2020年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知名维权观察人士、六四天网创始人黄奇说，中国当局讲法治是叶公好龙、一厢情愿，而当局让民众到当地司法部门而不是去信访办解决他们的诉求，是在阻碍民众上访维权的活动。
现在讲法治，我想当局用不着搞得那么复杂，其实他们把农民的土地和财物、拆迁户的财物，把这些还给别人，就是讲法治最好的办法。与其那个开很多会，搞得声势浩大，进行舆论宣传，还不如多做几件实事来解决问题，让民众体会到法治的温暖。
不过黄奇也承认，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比胡温时代下降了80%以上，数以千计的维权案件已经取得成功或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对于民众的维权案件，当局应该拿出70年代大规模平反党内冤假错案的决心，真正保护中国大量人权和财产被践踏的受害者。黄奇强调，中国法治的每一个进步 都同成千上万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的努力、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付出的巨大代价分不开。他希望中国当局在法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越来越减少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上访人士等的打压。在截稿前，美国之音获悉，星期一被抓的七名工人仍然被关押在番禺向东环派出所的看守所。其中一名患肝炎的阳性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带药，其妻去看守所送药也被拒绝。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北约新领导人星期四对喀布尔进行突击访问，他对阿富汗人表示，在外国战斗部队年底前撤离之后，西方联军会继续支持他们的国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说，战斗任务的结束意味着阿富汗人民创造自己国家未来的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斯图尔滕贝格作为北约秘书长首次访问阿富汗，他将与阿富汗总统加尼、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以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高级领导人员举行会谈。加尼总统说，他期待着未来与北约的合作。北约和美国将在12月31号之前从阿富汗撤军，但是会留下大约12000人的部队，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和支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就立法计划与国会领导人会面，他说他希望美国领导的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方案得到国会的专门授权。奥巴马今年九月首次宣布对激进分子发动空袭时，他使用的授权是十多年前时任总统布什为了对2001年向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实施报复而得到的国会授权。那次恐怖袭击造成将近3000人丧生。奥巴马这个星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到了修正和更新他的战争授权的时候了，以便适应目前的而不是以前的战斗。他说，美国军队同时需要白宫和国会的支持。在战事方面，一个关注持续叙利亚不断冲突的组织说，美国领导的联盟连夜空袭的目标从伊斯兰国转为另外两个强硬派激进组织。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过去一天的空袭打击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波省的叙利亚努萨斯拉阵线，这是自从9月份开始反伊斯兰国的空袭以来，这个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反叛组织第二次成为袭击目标。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宣布，将不会就2010年以色列空袭一个驶向加沙的土耳其团队对以色列提起起诉，尽管有战争罪行的证据。那次突袭中有九名活动人士丧生。检察官法图·本索达说，尽管有合理的基础相信有战争罪行为，但并没有严重到足以让国际刑事法院采取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表示，这一决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补充说，以色列认为这一案件是出于政治动机，没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围绕美国有争议的移民政策的争斗很可能引发华盛顿一场新的政治较量。共和党这个星期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承诺在一些立法问题上与反对派议员们寻求共识。共和党人明年一月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奥巴马这个星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在年底前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美国的移民政策。 好，以上是这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